和家人谈死亡怎么那么难？那
要怎么办？
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老师，您常常跟大家谈死亡，可是死亡真的可以轻松谈、随意谈吗？
可以，真的可以，
哦、可以
是。
嘿、hey, ，您觉得最难谈的是什么对象？
其实我以前觉得，很难谈的应该是长辈跟小孩。
另一半呢？也不容易。
另一半有听到很多人，尤其是有些来参加活动，我发现很多女士们都会说，他们的另一半不太跟他们谈，怎么办？
那可是您会怎么样开这个头？就是怎么样 open？ 就是说我今天想要跟你谈关于生死的话题哦，还是怎么样子的 open？ 您是觉得比较理想的？
其实我觉得长辈或是小，不管任何人哦，他其实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就开口就要去谈这个事。
嗯。
好，就说你一开口说哎身后事啊，一开口谈死亡的临终前的医疗决定啦、啊、
嗯。
或者是一开口说啊那个谁过世人的悲伤。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以现在来讲
嗯
其实都会是一种造次或是冒犯。嗯、很多人会觉得哎、啊、你怎么那么不礼貌啊你跟我讲这干嘛
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谈死亡要技巧。
哦。对，但是这个开门砖就很重要啦、啊。
是的，
那要怎么样来开门呢？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是这样。
嗯，
我们要去真正去跟家人谈死亡。当然，我的活动我觉得不太一样。
对，
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跟家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找到一个 timing。
嗯，
还要先做好功课。
嗯，
因为第一个没有做好功课。
嗯，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先去找到适当的时机跟。适当的一个感觉合适的地点。
嗯嗯。
好，然后没有做好准备你就不知道该谈什么主题。
嗯。
好，然后因为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就不太了解说诶我的这位家人或是我们要谈的对象他对死亡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这个都会影响。
嗯嗯。
影响我们能不能好好去谈。
那如果说跟家人一起看新闻的时候刚好看到有新闻事件。然后顺势带入自己想要带的话题，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这个是最棒的，
这样很好哦。
对，
哦，
因为他就是刚好有一个事件自己跑出来了，
对，
我们就针对这个来做延续。
嗯，
可是延续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反应不同。
对，
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刚好看到一个什么死亡事件，或是啊一个死亡啊人、嗯、某某人名人死亡之后。嗯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延伸出来，
嗯，
举例来讲，啊，家里可能有爸爸妈妈，
嗯，
好，家里面可能还有哥哥姐姐，好，或者是弟弟妹妹，举例来讲，这样一家人，这个时候就会发现，爸爸有可能，啊，就说他可能就会延续说啊，我觉得树葬很好啊，
嗯，
好，那爸爸可能就会说，哎，我觉得怎么样，他会发表，可能妈妈就不讲话，
哦，对。
好、
哦，
对不对？
他舍不得啦。
对，
其实舍不得。
哎，然后可能其中又有一位说：“啊，讲这干嘛？”
嗯，
就会有这样一个人说：“讲这干嘛？”
嗯嗯，
就他觉得看新闻就看新闻，你为什么要去延续？
对对。
好、哦，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对呀、啊，啊，这样怎么办？”
嗯，
所以重点就在于，那愿意讲的那个人，
嗯，
他就讲了。
嗯，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愿意讲那个人，我怎么延续？
对，
好、哦，对不对？让他讲更多。好，然后我们再想。那个不讲的那个是怎么样？
嗯，
哦，那个他不讲话的是他生气还是他害怕？
嗯，
还是他觉得他是受文化
嗯
好、哦、教育影响，他是觉得、
嗯、
哦我就不要回，不要再延续，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办法招架。
嗯，
我就没办法讲了。
那其实我们要谈的这些对象之外啊，从小到大，老师您本身会怎么样跟大家分享？除了死亡咖啡馆之外，
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小时候我家人是不能谈的。
嗯。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
对。
好，所以譬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嘛，就是看到别人办丧事，所以阿嬷啦妈妈一定都会说头转过去不要看。
对。
好，对不对？那反正就是不能谈死。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或许他们没有很清楚的好宣告在我们家庭不能谈死哦、
嗯、
没有。可是我们就会知道。好像都是不能谈的。
嗯，
那其实，大森，你们家可以谈吗？
我们家看新闻的时候，比如说有看到有插管的新闻，或是拔管的新闻，我妈就说以后我要放弃急救。但是放弃急救之后，我们又延伸到很多的话题。但是谈到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家人就会开始有一些分歧点了，有人就不想要谈了。 对对对对，因为家人觉得这个事情好敏感哦，会不会很触长辈的眉头？
嗯，
对，所以基本上也是避开这个话题比较多。
啊，像你会问吗？
我才不敢问呢、欸。
你不敢问，你小时候不会这样子，就是问说，哎、欸、啊，如果怎么样？所以你不会。
没事，没事啊，家里的长辈会说。
哦，是不可以。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开玩笑。哎呀、啊，但是又觉得这些话说出口来之后，就觉得，哎、嗯欸，我刚刚真的应该这样子问吗？就是会有这样子很大的疑问。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对呀、啊，所以你看是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
但是哈、哦，我在我爸爸过世之前，我有突破哎、欸。
哦，怎么样的突破方式？
突破。所以其实因为哈、哦。我自己本身因为就读生死学研究所，
嗯，
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说啊，死亡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啊，
嗯，
为什么台湾只有宗教学校才有这种相关的科系？为什么、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谈？
嗯，
那明明每个人都要谈跟面对，
嗯，
所以哦，在我爸爸过世之前，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爸爸过世应该是在大概四五年前，他有一次啊，
嗯，
在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他就突然说。哦，我熬盖哈，我拿贵用料，我骨头好给他用牙。
嗯嗯，
就我听到这句话，你知道，我们听到这样会不会第一个想说啊，为什么？
嗯，
好、哦，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呐、啊，正常是不是说为什么？
嗯，
好、哦，那哎、欸、啊，那啊，你要撒在哪里？
对，
啊、你为什么要撒的？
嗯，
啊，你是怎么想的？
嗯、
啊，明明家人哎、欸，民国九十几年那个时候是没有撒的概念呐、
啊。
嗯，所以我就很好奇，当我很多问题一直想出来要。还没开口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弟弟说：“啊，你也假巴黎，你卖熊哈贼呀？”
对啊，
好、哦、对吧？
对啊，对啊。
然后哎、欸，就打断了呢。
对啊。
然后你知道我就看到我的爸爸那个嘴巴，
嗯，
还要再讲话，整个就
收回去，其实
吞进去了，
交代一些他想要的身后事的。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不让他谈呢。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应该跟大森你一样，就说我不会是那种很白目，就马上我不管，我一定要问的。我不是，我就先停住了，
对，
停住了。可是后来又再一次，我又听到，
嗯，
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在现场，
嗯，
我就自己在想，诶，那我要不要找一个机会来跟爸爸好好问一问啊？
嗯，
我有太多疑问了，
嗯，
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写一个小论文，哎，我有一堆问题想要问你，请问你这样可不可以？”
嗯嗯嗯、
好，爸爸就哎很认真说：“好，我给你问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我爸、啊、说：“爸爸，你好，你上次讲到你骨灰用撒的，那我可以问你吗？哈啊，然后你知道吗？就问了一个，我就说长辈好像不太谈这个，你知道我就被我爸念了，
嗯、
他说哪里是我不谈，是你们不让我谈吧。”我就一听、
嗯、
对哦、嗯、爸爸讲到重点了。
嗯嗯嗯。
然后就开始问他，我说爸爸，所以我问你都不会生气，你不会乱想说什么哦要孝顺财产什么。他说不会啊，就是我要讲，是你们不让我讲。他就开始讲嘞、
欸。嗯嗯。
大声 你一定猜不到。我跟我爸爸谈身后事哦。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
可是这么困难的事情，老师怎么会想要去挑战啊？就是怎么会想要去做这个事？
我不晓得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你既然想谈，那我也想听，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来好好的谈一下？欸，其实就这么单纯呢，我真的没有，我没有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嗯、啊，你就是要讲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听？
嗯，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想到很多那种传统齁、
嗯、
禁忌文化，我当下没有，
嗯，
我只是觉得好可惜哦，他一个长辈想表达这些事情，想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听？
嗯嗯，
后来一个半小时结束之后，
嘿。
我才发现一个事情哦，很温馨呢。
嗯，
我才发现为什么很温馨啊？原来这一个半小时里面，爸爸谈到他的灵魂观，
嗯，
爸爸谈到他的有关殡葬的想法，
嗯，
他还讲到他预嘱，
嗯，
他为什么要交代，
嗯，
然后他对于身后的处理。骨灰用撒的意义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有深度的思考欸。
嗯、
然后我还问他说，那如果有欸，我们没有避讳，我说那你觉得身后事你希望我们做什么？
嗯，那
我也不晓得，我现在想想就觉得完全没禁忌这样谈欸。
嗯嗯，
然后我爸爸也很自然的给我问欸。
嗯 嗯，
然后再告诉我他的衣服，他要穿的那套衣服放在衣柜。
嗯，
然后我就很惊讶，他说啊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啊？ 因为我也在想是为什么，是他有什么感觉时候到，他说爸爸回答很幽默，你如果告我这个回你也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所以长辈都会想到啊，
对，
所以我要跟长辈谈啊，
所以在要谈的时候或谈的当下会遇到他们生气的状况吗？或者是觉得愤怒的状况？
应该会有，但是我的爸爸是没有啊。因为他就是一方面可能会说我要做一个访谈啦。
对。
我觉得我是用这样来做一个，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比较近啊。好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跟一般的长辈谈家人，一般我们可能会碰到几种状况。
嘿。
第一种就会说你在触我眉头嘛。
对啊。
好、
哦。我没事干嘛聊这个。
对。好，然后第二个很可能被怀疑的就是你的孝行外在散嘛。
对，有可能。
哦、对不对，
对。
对。
对。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想。
对。
对对对。所以在面对这些如果他还暂时没有打开心扉的这些长辈来讲、您会怎么样试着去打开他们的心？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跟家人来谈死亡，有几个原则啦。好，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面对死亡会有三个面向。他死、你死、我死。
他死。
他死就是别人的死亡，没有情感的。然后我们就会啊，就我们也不能说八卦，应该说我们就会啊，谁谁谁聊天式的。但是聊天完是不是转头就忘了？
对。
好，那个就是他死。然后我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死亡。
对。
那我们每个人的死亡就不一定哦。有人就怕死，有人就觉得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啊，自己嘛。好，每个人有不同想法。你死讲的是亲人亲友的死亡。就是身边至亲。其实你觉得大声，你觉得这三个哪个最难面对？
好难哦。
他死一定没有啦。好，
不想死啊。
没有，我一说他死别人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对。
可是如果是我死我自己跟我的至亲，好像都不想齁。其实比较难的齁，比较难的是你死的部分。
你死的部分。
就是至亲啦、
啊。至亲啦、啊。
因为他们的离开会让我们难过啦。
对。
啊，我们自己难过，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我们慢慢的做好一些心理准备，有时候可能还好。但是亲人的部分是觉得最难。
却又不得不谈欸，就是有时候就真的避掉了，可是一直避掉之后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来不及谈。
对对，就没有了，来不及谈。
嘿，就真的。
所以其实齁、有一种方法是谈死亡的第一步就是从他死开始谈起。
他死。
别人的死亡，因为是最没压力的。
对。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方法很好，看电视。或从一个新闻延伸。
所以它其实就是第三方的角度在看。
对，先从那里谈起。因为那边这个是一个方法。好像一个钥匙，我们就先从那个钥匙先打开。啊，譬如说举例像先你看长辈齁、越熟悉的名人越好越好谈。像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告诉很多人说诸葛亮先生。我就说就从他，因为他的那个新闻很长，时间很长。
对。
你就从他那边开始谈。他身后是怎么做的？好、他是怎么样？他其实是好像是骨灰树葬。
对，
好，你看，就可以这样去聊啊。你觉得他那个方式好不好？你感觉还感觉好？还是感觉他较好？还是安怎啊？好跟唔好？这个东西每个人会有想法，啊、然后再把资讯给他。你看怎样树葬是安怎走？你看怎样下面安怎的？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啊。
对。
好，所以他死是一个因为没有情感的牵绊。所以先从那边做一个好像一个全面前
一个种子
种，然后就延伸出来。
哦，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甚至也会聊到啊，就诸葛亮跟他的女儿后来是不是和解了。
是
是不是最后他是不是圆满的离开了。
对 对
他的离开，然后
有没有遗憾呢、
对对对、然后包括他的告别仪式啊，
是怎么样进行的。
对对对，就这样顺势。
然后他的一生。
对。
好，他一生他带给台湾社会正面的是什么。所以你看看他就很好聊啊。
对对。
所以如果一个借由这样的新闻，不是大概从临终一直到身后整个都谈到了。
对，那这样其实从我们的年纪，从年长的到年纪轻的
也可以啊，
小朋友也可以，对不对？
是啊。
我蛮想知道说死亡咖啡馆我们曾经到学校里头去举办吗？
是的。
有啊。
有。
我们来听听看。
其实 在最早的时候，死亡咖啡馆办到第三场到第五场的时候，就有学校邀约，有一位老师哎、欸嗯，然后就这个老师真的是，
嗯，
真的是很了不起、嗯，因为他就说，哎呀，那个郭老师，你到我们教室来跟小朋友谈死亡、嗯。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吓得要命，
嘿，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跟小朋友谈死亡，担心孩子，担心大人，
大人
他的家长。
对，
会不会说你们干嘛跟我的孩子谈死亡？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周全的准备哦。
嗯，嗯
我们跟那个老师说啊，你的邀约很棒，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好、
嗯、安排？
安排
对，
好，比如说就不能叫死亡咖啡馆了。
对呀、啊，
所以我们叫爱生命同乐会。
哦、
我们要把课程名称、活动名称改变一下，再进校园哈、哦。
嗯，
好，然后我们跟小朋友谈，哎，小朋友真的会谈哎、欸。其实我请问大森一个问题哦、
嗯、
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几岁想到人会死亡？
国小六年级的时候亲眼目睹车祸的现场。
哦。
然后在那个之后我有一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是没有睡着的状态，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哦，真的、哦。
他去哪里了？就是那个人他后来去了哪里了？
国小六年级。
我国小六年级目睹。哦，一场现场的车祸，
车祸，
然后、
啊、你一个礼拜哦，
我一整个礼拜没有办法入眠，
真的哦。
后来就是靠民俗疗法去修家啦、冲煞啦，
慢慢才稳定下来，
我慢慢才回到原本应该有的状态。
哎，真的、哦，
那是第一次面对
哦。
嗯
啊，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嗯，
你的心里的恐惧以及整个的那个，你有跟任何一个人谈过吗？
那一次没有哎、欸，那一次就是自己这样子。内化，然后再去，比如说我就去，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网络嘛，
嗯，
就是看书啊，或者是看电视啊，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
那你为什么不会想说找个老师、大人来聊呢？
那时候我们能够表达的情绪只有说，我就惊哎，
哦，就说当时的表达能力啦。
对啊啊，人死掉了就一定会这样子吗？嘿，
所以那个真的很震撼哦，
太震撼了。
国小六年级的孩子来讲，很震撼嘞。
对，他、啊、那个人的头就直接就压在轮胎的底下，我就是现场就
冲击很大。
对，
哦，所以其实大森你知道吗？
嗯，
我在朝阳科大生科嘛，
嗯，
兼科生死学的课程，我在第一堂课都会发一张纸，一张小作业，
嗯，
给学生说、嗯、写出来，你第一次。想到死亡是几岁？
嗯，
你知道大部分是几岁会想到死亡吗？以说一般的孩子来讲，
嗯，
如果现在让你猜，猜猜对，你觉得孩子哈、哦、平均来讲大概都什么阶段啊？比如说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这样，你觉得大部分的孩子
可能从小学开始？或幼儿园到小学这个时期，我觉得就已经开始会去想这个事情了。
真的，完全准确，
是这样吗？
嗯，
对，因为会看到很多自然界的一些
对
动物、
对
植物，
对你讲对的，真的是这样。
嗯、
他们写的小报告，我拿回来看看，真的小学最多，
嗯，
但幼儿园就有了，
嗯。
那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嗯、经验有的会跟你一样，
嗯，
就是看到一个死亡的事件，
嗯，
然后有一些是。亲人过世，
嗯嗯，
好，然后有一些是，哎，他看到小动物死掉，
对，
他就会想会不会死掉，
嗯，
就人，哎，他最后会说，哎，原来我好像会死掉，
嗯，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会死掉，那我以后怎么办？
嗯，
哎，会呢，
对呀、啊，
所以你看，跟小孩谈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对不对？
很重要，
因为小孩子就会对死亡很多的，
嗯。
很多的幻想，
好奇，
很多好奇，
对
啊，所以你后来去，
嗯，
后来去找书找什么？你有找到死亡的真相吗？
没有，后来就是我们家人就把我送去佛堂，
送去佛堂哦，让你平
心里头
平
静下来，平
静下。
然后我在佛堂里头就是跟着诵经啊、礼拜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哎，很特别哦，因为我们睡觉的地方就是在、嗯。骨灰塔的旁边，可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一整个礼拜每天都睡得非常好，哎、欸，就暂时不怕，
暂时不怕， 所以其实跟小朋友来聊，对我来讲，我在死亡咖啡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重要。
嗯，
然后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为了要进到学校去谈这个办这样的活动，
嗯，
我其实有去访问一下这个小有些就是朋友小学的老师同学啦朋友，那小学老师甚至有一位校长，
嗯，
可是你知道教育专家都建议说最好四年级以后的小朋友才谈。
嗯, 嗯，
可是哦，我却有疑问。
嗯，
你想看四年级以后，那四年级以前不会碰到死亡的事情？
其实会，
会啊，
会。
所以其实是不是死亡教育应该是一出生就应该要有？
嗯，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在主持告别式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妈妈她大概三十几岁就离开，留下三个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大概是国小一年级幼稚园，然后她就问了我一句话说，哥哥妈妈去哪里了，
嗯，
好，我当下的回应就是说妈妈她暂时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旅行了，
嗯，
那小朋友他们其实在谈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只会问说啊，她去哪里了，为什么我再也看不到她了，为什么我没有妈妈可以叫的？
嗯，
好、
嗯嗯
啊，我遇到的实境是这样子。
哎，所以你看，孩子还是会很想要知道生命的真相。
对，
所以其实像我的话，我就是抱持一个心情，还是坦然自在的去跟孩子谈。
嗯，
所以其实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有一批种子老师哈，哎，就是到校园去，
嗯，
然后跟孩子谈，倒是先从什么宠物开始啊？
嗯，
宠物的生老病死我们全部谈，欸，
嗯，
好，然后以我自己本身来讲，我觉得孩子的生命教育不要避讳去让他知道死亡的真相，
嗯，
其实孩子都知道，欸，我们到那个幼儿园，你看那个幼儿园都是很小的孩子，对不对，
嗯，
其实你问他说哎呀，比如说像我都会带一只宠物去，我问他说啊，这个狗狗啊他这个你看那么可爱，慢慢出生然后慢慢老了，你看他头发哎毛会变白，
嗯，
然后我就说然后可能会生病，对不对，然后呢我跟你讲那么小的小朋友都会说然后就会死掉，他就会回答这样啊，
嗯，
所以其实孩子正向的给他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其实真的有帮助，他才不会那么恐惧啊。
老师，我们跟另一半或兄弟姐妹要聊到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谈什么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跟家人哈，跟长辈、跟小朋友、跟平辈，
嗯，
其实不太一样。
哦，
我觉得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跟长辈，他因为那个我觉得是因为你身份的关系啦，
嗯，
比较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要照顾他，哦，那陪伴他关心他，比较在这个部分，但是他会有一个就是说未来，尤其是我觉得如果像高龄的长辈，他的下一代可能就是中年嘛，
对，
中年的话他们就会那种把父母照顾到怎么样的尽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在跟长辈谈的时候，嗯，就是比较期待的可能是交代，
嗯，
好，我觉得是不一样哦，嗯，还有就是他会被担心，他会被焦虑，然后我们未来怎么去执行啦，
啊，对，
所以我们跟平辈兄弟姐妹就是可能比较那个是，诶，我们怎么去磨合，怎么去有一个共识，将来爸爸妈妈我们怎么做，
嗯，
好，那可能跟兄弟姐妹比较多就是会是我们怎么去就是有个共识，然后怎么来照顾或执行，
嗯，
那跟另一半比较那个的可能也是就是未来我如果走了，然后会去想到他的照顾问题，还有财产的问题。
对
啊，这个都是很实际的啦。
对对，
好，
哦，
那跟下一代是不太一样，就是希望下一代能够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种生命观念。
嗯，
哦，那可能就是甚至积极的。
嗯嗯，
我觉得他还是有不同的。
嗯，
很不一样，但是都是大原则都是一样，都是。生老病死它就是很所有的议题都是要去谈的，
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对，哦，都是要去啊。可是要怎么去建立
嗯
好，我不避讳谈并不容易，
是，今天的主题是和家人谈死亡怎么那么难，那内容包含了跟长辈谈死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困扰跟结果了，还有除了长辈跟小朋友谈死亡，还有其他的家人谈死亡的话题。非常感谢小娟老师，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我们下期见。